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这里是华盛顿时间3月26号晚六点，北京时间3月27号早上六点。一名法国检察官说，这个星期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的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的副驾驶故意坠毁这架飞机。马赛检察官布拉斯罗宾星期四说，28岁的副驾驶安德里斯·卢比兹把主驾驶锁到驾驶舱外，剩下他一人操纵这架空客 A320 客机。检察官说，卢比兹然后让飞机急剧下降，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飞行，最后坠毁在遥远的大雪覆盖的法国东南部地区，机上150人全部遇难。罗宾在记者会上说，这种下降只能是故意所为，从所有情况来看，这都是故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说，像这样的事情让人无法想象，这对遇难者家属来说是个可怕的心理负担。罗宾检察官说，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恐怖袭击，但是我们将调查那个人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还无法了解这名德国籍副驾驶坠毁飞机的原因。沙特战机星期四轰炸了也门主要的军事设施，主导一场包括海湾阿拉伯盟友和海湾其他国家参加的攻势，以此来支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理哈迪。空袭的目标是首都萨那机场周边场所，空袭摧毁了那里的一些房屋。伊朗称空袭行动是加剧也门危机的危险一步，但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不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支持试图推翻哈迪的什叶派胡塞武装。胡塞卫生官员说，沙特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24人受伤。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海湾地区国家外长举行电话会议时表示支持空袭，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不要介入也门冲突。与此同时，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哈迪总统星期四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星期三在胡塞武装渐渐包围也门南部主要城市亚丁之际，哈迪逃离了那里的总统官邸，此后他的行踪就不被外界所知。伊拉克部队星期四为夺取提克里特市展开行动，几小时前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动战机向市区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一名伊拉克军官告诉美联社说，伊拉克部队和特种部队向提克里特市中心前进时战斗加剧。提克里特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老家。盟军星期三发动空袭之前，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要求对收复提克里特的攻势提供支持，那里是一个战略要地。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一直在地面作战，他们不愿请求外国提供空中支持，但是他们在提克里特外围迅速推进之后无法取得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对高级安全官员说，俄罗斯必须变得更强大，他指责西方试图给国家带来不安定。普京对俄罗斯主要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的高级官员讲话时说，他希望包括俄罗斯周边地区在内的国际局势会有所改善。他说，局势会改善不是因为我们总是要委曲求全，或者和有些人进行幼稚的对话，局势的改善只有在我们更强大的时候。普京在谈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时候说，俄罗斯的独立政策和试图帮助像乌克兰那样有需要的人们的做法，引起了我们常说的同事和伙伴们毫无遮掩的不快。俄罗斯一年前吞并了曾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一直对乌东地区的分离分子提供支持。作为回应，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官员和公司实施了制裁。普京还指责西方情报机构继续利用俄罗斯境内公共的非政府组织和政治团体来诋毁政府，制造内部局势的不安定。他补充说，在从现在到2016年俄罗斯下一届议会选举和2018年总统选举这段时间，正在做出行动计划。在2012年发生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之后，普京签署了法律，要求被认为参与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司法部作为外国代理注册，并上交季度报表。美国和伊朗星期四在瑞士继续进行核谈判，几天后就是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会谈前说，如果不达成协议，就是让伊朗全速前进的扩大其核项目。伊朗总统鲁哈尼的办公室说，鲁哈尼星期四与英国首相卡梅伦通了电话，表示伊朗以符合国家和国际利益的方式行事，我们不应失去这个特殊的机会。 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和扎里夫简短地讨论了也门局势，但国务院没有提供具体细节。美国支持海湾国家空袭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美国与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这些五常加一的成员国需要在3月31日最后期限之前与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最后期限已被延长两次，几乎不可能得到支持再度延期。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沙特阿拉伯的战机星期四再次空袭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媒体报道说，德国制衣公司星期二坠机事件的调查人员认为，这架客机坠毁之前，两名驾驶人员当中的一人被关在驾驶舱外；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星期四在瑞士就德黑兰的核项目继续进行谈判。另外，摩洛哥当局说他们捣毁了一个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激进组织小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沙特阿拉伯的战机星期四再次空袭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同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盟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紧急援助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有关官员说，空袭行动从星期三深夜开始，目标是胡塞反政府武装所控制的军事设施。过去几个星期以来，胡塞反政府武装一直在也门的南部进行推进。另外，约旦、埃及和苏丹都证实他们的军队参与了行动。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正在考虑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派遣部队的请求。沙特阿拉伯官方的通讯社说，摩洛哥已经承诺将参与行动。沙特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还说，沙特承诺派遣了150,000军队和100架战机。沙特的敌对国伊朗对这次空袭表示谴责，伊朗表示军事行动等同于入侵，只会进一步将也门危机复杂化。伊朗被广泛认为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支持。另外，也门外长警告说，也门如果被什叶派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掌控，将有可能被伊朗所控制。德黑兰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看来准备星期三夺取也门总统控制的最后一个重镇亚丁。沙特阿拉伯开始对胡塞武装的阵地发起了空袭，也门各利益派系的争夺目前趋于白热化，恐怖组织也有可能趁虚而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详细报道。
胡塞武装在攻占也门首都萨那和中部城市塔伊兹后，正向海滨城市亚丁进发。也门外长亚辛星期三在埃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总统哈迪。哈迪已经逃离了政府军控制的最后一个重镇亚丁。他说，
也门的敌人不仅仅是胡塞武装、前总统萨利赫和伊朗，更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对我们没有利。我要说的是，迅速干预仍可能挽救也门陷入内战或是被伊朗控制。那样的话，也门将会成为伊朗的一部分，紧邻沙特并控制曼德海峡。马上采取干预行动代价较小，一旦伊朗控制了也门，再想把伊朗赶走就很困难了。
胡塞武装来自也门最北部地区，在也门其他地区没有什么支持，他们的行动引发一些担忧，特别是在也门逊尼派穆斯林部族中和邻国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沙特阿拉伯。然而，伊朗给胡塞武装提供了支持和装备，目前胡塞武装有可能会控制整个也门。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圣战分子把他们视为异教徒，有可能会利用也门的乱局扩大自己在当地的势力。
他们是恐怖分子，非常想在也门以外发动袭击，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虽然我们从也门撤离了剩余人员，但美国仍有在世界任何地方发动反恐行动的能力。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承认对上周对也门两座清真寺的炸弹袭击负责，袭击造成137人死亡。 由于也门总统哈迪逃离，西方在该地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反恐盟友。国际社会正在采取行动，争取在局势失控前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
胡塞武装的行动一直削弱也门的过渡，这是他们一系列暴力行动的最新一次，包括战略首都萨那，控制政府机构以及试图颁布单方命令管理。
亚丁是一座港口城市，位于红海的入口，数以千计的轮船需要经过这里前往红海其他港口，或往北进入苏伊士运河。沙特星期四对胡塞武装阵地再度发动了空袭，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看上去正越来越渺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闻媒体报道说，德国之翼公司星期二坠机事件的调查人员认为，这架客机坠毁之前，两名驾驶员中的一人被关在了驾驶舱外。坠机事件导致机上所有的150人遇难。接近调查的官员对新闻媒体表示，星期三在坠机地点找到的黑匣子中的录音显示，在客机坠毁之前，离开驾驶舱的那名驾驶员试图回到驾驶舱。目前还不清楚哪一名飞行员离开了驾驶舱。一位消息人士对《纽约时报》说，这名驾驶员轻轻敲门，没有回应，然后他用力砸门，仍得不到回应，而且一直没有回应。调查人员说，可以听到这名驾驶员试图把门撞开。这段录音留下了一个疑问，即驾驶舱的舱门为什么没有打开。这位消息人员说，可以肯定的是，在坠机之前的最后一刻，这名驾驶员仍没有能够打开舱门。调查人员星期三说，他们认为这架客机没有在空中爆炸，因为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山区的坠机地点，残骸碎片分布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这架客机在坠毁前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公司说，目前该公司将这起坠机事件作为事故处理。遇难乘客来自至少18个国家，其中有参加学校组织的旅行从西班牙返回德国的16名德国少年和他们的两位老师。目前搜寻人员在寻找飞机残骸和遇难者的遗体以及坠毁原因的其他相关线索。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人和朋友准备赶往飞机出事地点。汉莎航空公司说，他将提供辨别遗体方面的咨询和帮助。德国小镇哈尔滕是被认为已在空难中丧生的16名德国学生的家乡。他们所在的学校的学生星期四聚集在临时搭建的悼念场所默哀，周围摆放着蜡烛、鲜花和留言。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总统加尼向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人致敬，感谢他们为推进自由世界所提供的支持。加尼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说，阿富汗人民认识到美国军人的英勇，也明白美国人为了阿富汗自由而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向被地雷夺去四肢的军人，向英勇的老兵们，向因敌人可悲的恐怖行动而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深切的感谢。加尼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这个荣誉并非每一个前来华盛顿访问的外国领导人都能够获得，这是双方为了修补两国因近14年的战争而出现的紧张关系而做出努力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在瑞士就德黑兰的核项目继续进行谈判，目前离此各方设定的达成框架协议的期限只有几天的时间了。美国官员在谈判之前表示，有望在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位未具名高级官员在洛桑谈判之前对记者说，美方能够看到在3月31号期限之前通往协议之路。伊朗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希望能够在今年6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最终协议，以限制其核能力，换取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瑞士行前在华盛顿对外交官们说，谈判并非是在伊朗尚未具有核能力和已经具有核能力之间做出选择。他说，德黑兰政权已经具有掌握核循环的能力， 并且已经证实其铀浓缩能力。克里说，如果有人要反对谈判，那他将有责任拿出可行现实的替代方案。
如果按照批评我们的人所说的那样，干脆放弃其他国家都认为是合理的一个协议，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谈判将会崩溃，伊朗会立即恢复其离心机的运转，并且浓缩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如果这就是他们所想要的，制裁也将不起作用。
伊朗和六大国过去几个月间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双方在允许伊朗保留离心机的数量以及撤销制裁的步伐等细节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中国外长王毅本周致电伊朗外长扎里夫，敦促伊朗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说，达成协议有利于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的共同以及长远的利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伊拉克方面，星期三，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重要战略城市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在此之前，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请求联军支持夺回提克里特的攻势，这一行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民兵在地面进行作战，同时请求联军提供空中支援。在提克里特城外迅速取得了进展之后，攻势陷于了停顿状态。指挥联军作战的美国中将特里说，空袭能更有效地帮助伊斯兰军队将激进分子赶出提克里特。特里说，发动空袭是要精确地捣毁伊斯兰国的据点，拯救无辜的伊拉克人的生命，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附带损害。提克里特是萨拉赫丁省的首府，位于首都巴格达和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间。自去年六月份以来，摩苏尔一直处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控制之下。在另外一方面，摩洛哥当局说他们捣毁了一个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激进组织小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摩洛哥萨雷市的官员向记者们展示了安全部队突袭马拉喀什、阿加迪尔等地所缴获的手枪、塑料手铐、电脑和其他物品。摩洛哥国内情报部新成立的司法部门中央司法调查局实施了这次捣毁恐怖主义小组的行动。这个小组活跃在几个城市，他们在策划破坏国家安全的恐怖计划。安全部队逮捕了13名嫌犯，他们的年龄从19到37岁不等。他们扬言要在这个北非王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分支。这个恐怖网络攻击的目标是公众人物、政治和军事人物。我们获悉，他们誓言效忠伊斯兰国及其首领巴格达迪。他们把这个小组叫做极端马格里布伊斯兰国。
上星期，武装分子攻击了邻国突尼斯一个受欢迎的博物馆，打死23人，其中大部分是外国游客。突尼斯首都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星期二仅对官员重新开放，该馆将于星期天对公众开放。尽管发生了上星期的暴力事件，很多外国游客仍来突尼斯观光。
我们决定不取消行程，我们甚至决定改变行程，专门来这个博物馆照相，表达我们跟突尼斯人站在一起的决心。几个星期前，加拿大曾遭受类似的恐怖分子攻击，这不会让我们退却。
加拿大总理哈珀星期二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使命。这是第二个北约国家跟美国一道对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阵地实施空中打击。约旦和阿联酋战机也已经实施过空中打击。
政府认识到伊斯兰国力量的基地即所谓的哈里发的首都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和大部分重型装备从伊拉克边境自由进入叙利亚，躲避我们的空袭。我们认为伊斯兰国必须结束在叙利亚的任何藏身之地。
突尼斯和摩洛哥是北非地中海沿岸著名的旅游胜地，这些国家的数以百计的人据称以赴叙利亚为伊斯兰国而战，他们当中一些人带着圣战者的阴谋计划返回家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国际特赦组织说，巴勒斯坦武装在去年加沙地带冲突期间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和粗制滥造的炸弹，不分目标的肆意轰炸，犯下了战争罪。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这些巴勒斯坦组织公然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丝毫不顾及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平民受侵害的后果，包括一名4岁男童在内的至少6名平民死于哈马斯及其分支卡萨姆旅等巴勒斯坦武装发射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国际特赦组织的这份报告说，所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使用的火箭筒都没有制导装置，无法准确地瞄准特定的目标，因此只能不加任何区别地进行轰炸。报告还说，迫击炮也是瞄准不精确的武器。报告举例说，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发射的炮弹落到加沙的一个难民营，13名巴勒斯坦人被炸死，其中包括11名儿童。另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3月26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会晤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为期3天的对韩国的这次访问当中，邓普西将军还将会晤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并与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崔润喜举行会谈。韩军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两国军方官员将讨论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人移交、战时控制权以及对朝鲜的威胁作出回应。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强调说，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务系统一事并不在两国军方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之内。在访问韩国之前造访日本的时候，邓普西将军表示，美国在整合与首尔和东京的空中和导弹防御伞系统方面正在取得进展。朝鲜星期四表示，美国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可能性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呼吁华盛顿停止营造新的冷战气氛。韩中社发表的朝鲜外务省的声明说，美国的计划旨在针对朝鲜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且为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国会现任的和前任的一些资深议员批评美国政府在发展美中两军关系的时候缺乏战略眼光和评估机制。不过，美军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中两军的军事交流富有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多年的动荡不定之后，美中两军交流正稳步进行。美军联合参谋部政治军事亚洲事务副主任戴维·史蒂威准将3月20号称赞两军交流正取得积极成果。
近来我们的确看到在降低风险方面正取得越来越积极的成果。我们依照习近平主席的提议和奥巴马总统的许诺，跟中方讨论互信机制的建立，去年11月宣布了潜艇水面相遇的行为准则，目前正在商讨空中相遇行为规范。
美中两军交流对降低风险的积极意义也得到了国会的肯定。但是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白嘉玲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还需要站在战略高度看待美中两军关系。
降低紧张气氛是一项重要战术，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项战略。
在3月24日与白嘉玲同时出席一场讨论会时，委员会另一位委员前参议员泰伦特说，在推动美中两军关系时，中国远谋深算，相反美国政府缺乏战略眼光。
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战略目标，两军交流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面临的危险是， 中国会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学习一些我们不想让他们学会做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中国代表团上我们的航空母舰，学习如何操作航母。
美国国防官员们说，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因领土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认为，中国的行为应该是美国在评估美中军事关系意义时的一项重要指标。
你看看中国修建人工岛的行为，难道你不应该用某种试金石来评判中国在两军关系中的行为吗？
国会人士们说，他们并不主张美国终止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但认为决策人必须要有清晰的战略思想和明确的评估机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星期四表示将恢复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的修建工作。去年这项工作由于担心对菲律宾投诉的中国的仲裁不利而停止。去年十月份，马尼拉呼吁所有的国家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小岛和岛礁上修建建筑。中国对这些岛屿和暗礁声称拥有主权。中国目前正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另外，台湾、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分别对其所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岛礁的设施进行修缮。在日本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舰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星期一，也就是3月23日开始服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长248米，与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和美军交战的帝国海军的航母相当。尽管其设计和规模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攻击舰相仿，出云号的设计则是用作直升机驱逐舰，而这一类舰船仍未超越日本宪法所禁止的用于发动战争的舰船的界限。如果该舰被称作航母，则意味着具有攻击能力。尽管如此，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该舰服役仪式上表示，日本的境况经过过去70年已经有所改变。
日本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但是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却变得日益艰难。
该舰服役之时，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寻求国会同意其引发争议的重试宪法的要求。重试宪法将允许日军援助受攻击的盟国。出云号因其舰载500人同时搭载7架直升机的能力，会给人以航母的错觉，但中国原坚称因其具有多样化功能，所以绝对不是航母。
那种舰船完全是用作飞机的母舰，但这种新型舰船出云号并非用作那种特别目的。
出云号没有发射固定翼战机所需要的弹射器，但是计划建造中的可垂直起降的 F-35 战斗机则可以在该舰上进行起降。出云号起航时，32岁的公子看着军舰离港，就像是在目送他的未婚夫出航。
我们原计划今天去递交结婚申请，我的丈夫在舰上，所以只有等他回来之后再去领证了。
出云号停靠在东京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该基地也是美国第7舰队航母编队的母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表示，今年5月将成立区网域安全处，以此来应对来自中国的黑客的攻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由于网络信息容易被窃取，希望政府单位人员不要使用网络通信软件进行沟通。
还记得斯诺登事件，他明确地说 Skype 就是有漏洞，那么但是呢，
太多政府都还在使用 Skype， 所以造成后续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基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呼吁我们相关的政府机关单位不要使用 Line。
李祥宙局长在答询时还证实，该局在去年一年当中遭到网络黑客攻击达46000多次之多。他说，今年5月将成立一个新的单位，网域安全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家安全局长李祥宙就国家情报工作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质询时表示，国安局早就应该成立网域安全处，因为未来的战争按滑鼠比扣扳机还来得重要。
但是我希望未来它不只是一个防火墙的骇客而已，它不止功能，不只是说防止人家攻击或者防止那个病毒的扩散，不止这个样子。我希望你把它训练成一个网络的攻击部队，未来可以摧毁敌人的这个作战系统、生活机能。
蔡黄龙委员还说，应该扩大网域安全处的规模，增加预算，从民间网罗优秀的黑客人才，成为一个刚强的网络作战部队，这对台湾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民进党中央党部的网站于3月18号遭到中国网军攻击而瘫痪，报案之后，台湾警方也束手无策。
面对这样子国家级的攻击，攻击我们国内重要的政党，能够这样子瘫痪到民进党的网路，难道我们的其他交通、金融、政府机关基础设施它就没有办法瘫痪吗？
萧美琴委员还说，政府应该要有所作为，让大家在自我保护上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而不是只能花钱请民间的网路公司来做防护。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说，2009年至今总共破获21件共谍案，涉案层级高达中将，台湾的保密防谍机制几乎破灭，国安局要如何应应？台湾国安局长李祥宙答复指出，对于已经在侦办的共谍案要进行损害管控，今年3月也举办了一项保防侦防工作的讲习，并到各情报单位做辅导访问，希望未来能减少发生类似的案件。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质询时表示，两岸就 M503 新航路协商之后，中国战机未来在台海巡弋的时候，必须往海峡中线以西再移10海里，对台湾而言是一项成功的谈判，而不是在野党所说丧失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李祥宙局长答复说，中国把国际商用航线放到海峡中线，军机的巡弋航线则必须往内缩，因此台湾更增加了防空预警的纵深。针对中国即将启用 M03 新航路，台湾一些公民团体前往陆委会抗议，认为马英九政府丧权辱国，并要求中国停止启用这条航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预计在成为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候选人之后，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他的中国政策受到了各方的瞩目。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上星期有关蔡英文应阐明中国政策的讲话，在华盛顿、台北和北京之间持续引起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高官施兰奇3月20号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多次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但他知道民进党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民进党不一定要说我们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行为九二共识下定义， 但民进党领导人必须理解到这个议题的严肃性，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民进党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缩小彼此分歧并照顾到美国及国际社会关切的替代方案。施兰奇这番谈话这几天持续引起热议，台湾方面有人担心这是经过美国政府授意的做法，目的是要影响台湾选举。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对相关提问表示，美国已经一再强调不会介入台湾选举，会维持中立的立场。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24号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近来以地动山摇的强烈措辞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其实是要表达他对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无论台湾各个党派提出任何方案或模式都不能离开这个底线。包道格说，
我认为习近平的用意是要说清楚，尽管他提到了九二共识，不过他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如果缺少一个中国的方案，无论是九二共识或类似未来的一个中国这种说法，那么要找出一个能让两岸关系持续前进的基础会有困难。
目前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说，北京传出的强烈信息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他希望两岸能找出一个可以持续互动的模式，美国政府大体的意图是不希望台海再发生如以往一样的紧张。国民党籍的马英九2008年出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有了显著改善。包道格说，
我不预期再发生以前那种紧张，情势仍然在发展中，刺激局势的除了军事方式以外还有很多方式，如果发生紧张，它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和不寻常的地方。我可以说的是，美国政府大体上的用意是不要再回到以前的那一段紧张的时期，我们在全球到处都有热点，我们不需要台海再成为一个热点。
民进党籍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二在他的脸书上说，美国与中国共管台湾已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总统大选是华府、北京和台湾人民三方投票的结果。吕秀莲说，2016年总统选举，蔡英文要面对的对手并非马英九或国民党候选人，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希望蔡英文能认真看待眼前的严肃挑战，因为蔡英文的真正靠山是台湾人民，他们的确有权知道蔡英文的治国方针和两岸政策。对于施兰奇有关蔡英文应阐明两岸政策的讲话是否是美中两国沟通的结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相关提问答复说，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要成果，受到两岸人民支持，也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他说，两岸发展能取得成果，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个基础的核心是认同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认同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与大陆交往都不会有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说，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3月28日到31日将访问中国，与中国高级官员就美中和全球经济议题举行磋商。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也证实，美国财长杰克卢下周1到周2将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特使访问中国。杰克卢财长将会晤一些中国的领导人和政府的部长。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例行简报会上说，美国与中国经常性的在遣送、反腐败等共同关心的执法问题上，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组进行接触。 中方在最近一次的会议上同意向美国方面提供更多的有关在逃人员优先案例的相关证据，以便让我们把重点更多的放在发现、起诉和移送这些逃者方面。美中两国之间目前没有引渡协议，对此沙奇解释说，即使没有引渡协议，美国也有可能移交在逃人员。他说，美方在考虑是否要启动引渡协议谈判的时候，会考虑很多的因素。我们必须确定，从美国引渡到他国的个人，在该国会受到公正的审判，不会受到酷刑或者其他形式的不公待遇。另外，除非他国承诺也会引渡自己的国民，美国也不会考虑引渡协议。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将致力于改革腐败丛生的中国司法制度，但是强调中共不会放松对中国法院的控制。一系列引起高度关注的错判案例已削弱了民众对中国法院的信任。中国法院对被告的定罪率将近100%，而且长期依靠逼供进行定罪。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本星期的一次讲话当中承认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着弊端，包括不公和错判。习近平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就会阻碍法治的进步，并且损害社会公平和公正。但是习近平同时强调说，中共将继续掌握法院，声称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和政治优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柳宾杰在两会期间曾经透露，人大目前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的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不过两会已经闭幕，这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进行筹备的新闻法目前仍然遥遥无期。北京的传媒学者担心，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局面之下，这部逆意当中的新闻法不但不会保障新闻自由，反而会成为当局压制舆论有法可依的恶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柳宾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的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时不会纳入。柳宾杰此前曾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矮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新闻传播立法将终结这一局面。很多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下，出台新闻法将会是一部对媒体不利的管制法。
柳宾杰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回避了有关新闻法的话题，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共高层对新闻法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继伟曾经担任新闻法起草小组的负责人，由社科院新闻所吴徐培所长牵头负责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新闻法的起草也随之夭折。这次新闻立法崇尚议事日程，背景是回应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目前的中国新闻界由于无法可依，属于人质状态，靠中宣部电话通知管控，媒体怨声载道，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依法治国不仅要口头上讲，更重要的是行动上要做。
我觉得现在那个所谓依法治国，现在是讲得多，但是就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一边在讲依法治国，一边在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就是这两三年我的言论权利还不如这个18大以前，这个博客也没有了，微博也没有了，微信上发点东西马上就会被删， 其实这个情况一直在恶化。那么新闻法出台，当然这个过去就是一直在呼吁，在这个80年代就本来就准备出台新闻法，后来这个陈云有一个讲话，他说当年国民党有一个新闻法，结果我们就抓住这个法律的这个各种把柄或漏洞，我们就这个拿这个法来这个跟国民党的做斗争。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法比有这个法要好，因为有了这个法就把自己手脚绑住了。
香港东方日报也对未来出台的新闻法到底是限制还是保护新闻权利表示忧虑。中国制定新闻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在新闻自由和党管媒体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和全球共识，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和国际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都明文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另一方面，党管媒体又是执政党不可动摇的一项权利。在制定新闻法的问题上，中国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如果承认新闻自由原则，党管媒体就是非法的，而如果秉持党管媒体，新闻和言论就不可能自由。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这个新闻法很有可能和当年的游行示威法一样，变成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新闻法也是这么多年酝酿，后来都一直没有实施。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也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另一种情况。这个新闻法可能会也有一种可能是变成这个实际上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大，就跟那个所谓游行示威那个法，最后等于变成了一个限制游行示威的法。那在根据那个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批准过什么游行示威，除了这个官办的游行，比如说这个2012年的9·18游行那样的官办的之外，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民间有过任何一起说申请游行示威成功的。那么会不会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这个新闻法的立法上？我觉得很有可能。现在呢，他以这个打击什么网络谣言呢、以什么这个反对西方价值观这一套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我觉得制定的法律很可能是一部这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中国近两年来加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教育也是当局重点管控的领域。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属于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中国正在拟议中的新闻法显然只会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而非拥抱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柬埔寨今天，也就是3月26日，在金边的土司连大屠杀博物馆为红色高棉时期受害者纪念碑举行了落成揭幕仪式。据估计，红色高棉时期有100多万柬埔寨人被当局杀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纪念碑坐落在红色高棉，或称民主柬埔寨时期柬埔寨共产党用来杀人的一座集中营院落内。这座集中营当时被称作 S-21 集中营，也就是现在的土司连大屠杀博物馆。在柬共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年到1979年统治期间，有大约180万人被杀害，其中12000多人是在这座集中营遇害。纪念碑就是为红色高棉时期遇害的人们而建，12000多在 S-21 集中营被杀害的遇难者名字将被镌刻在纪念碑四周墙壁上。这座高6米的纪念碑由柬埔寨文化部组织设计和建造，期间得到了由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受害人援助处的密切合作。 耗资大约90,000美元的红色高棉受害者纪念碑也得到了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资金支援。德国驻柬埔寨大使约阿希姆·马绍尔在落成仪式上为纪念碑揭幕。 S21 集中营幸存者、遇难者家人等参加了纪念碑落成仪式。蒙松来自柬埔寨中部棒头省，他母亲就是在 S21 集中营被杀害的。
我想说，这是为我们伸张正义的行动，也让我的心灵创伤得到愈合。柬埔寨皇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出资建造了这座纪念碑，完成我们的愿望，把过去的悲伤埋在心里，我非常高兴。
但是也有人认为，柬埔寨和特别法庭在赔偿和帮助幸存者等方面仍有努力空间。尼姑纳维的丈夫是 S21 的遇难者，他说：“
我希望特别法庭不只建造纪念碑，我希望成立一个受害者协会，或者如他们所称的公民团体，来帮助支付受害者治病的费用。”
S21 的原址是所学校，后被红色高棉用来关押杀害柬埔寨人。资料显示，红色高棉受害者纪念碑修建协议2014年7月签署，当时预计需要9个月时间落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方面，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联邦调查局要加速改革其情报收集工作。这是自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首次提出的这类呼吁。911审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说，作为美国最高执法部门的联邦调查局，自2001年恐怖袭击以来做了不少有益的努力，尤其在与美国政府内部其他部门分享情报方面。但是这份报告认为，联邦调查局没有建立一个综合情报搜集机构。这份报告说，这种不平衡状态急需解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其中包括不断变换的日益精通技术的恐怖分子、更加猖狂的电脑黑客，以及技术上更加熟练的全球化网络集团。这份报告呼吁联邦调查局更密切地与民营公司合作，应对网络威胁。911审查委员会认为，联邦调查局没有为其情报分析人员提供训练方面的必要支持，并且敦促联邦调查局雇佣更多的语言方面的专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印度，印度的网络自由活动人士盛赞一个印度法庭推翻一项有争议的法律，这项法律被认为是违反了互联网的言论自由。预计印度将在2018年成为世界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可是人们仍然对互联网审查抱有顾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
带头向这条法律发起挑战的是24岁法律系学生沙瑞亚·辛格哈尔。他说，12年，两名年轻女性在 Facebook 上发表言论而遭到逮捕，促使他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一名女子批评在印度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去世后，孟买全城停业，而另一名女子赞了他在 Facebook 上的这条评论。与数百万人一样，辛格哈尔被这两名女子的被捕所震惊。他说，他本人也可能发表类似的无辜评论。他说
：“It was punishing people for expressing their views。
这条法律惩罚那些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观点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是在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发表同样的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被逮捕。”
印度最高法院星期二宣布这条法律无效，并表示信息技术法案言辞含糊，并没有解释什么是麻烦或者严重冒犯。裁决说，这项法律对言论自由有寒蝉效应，因为它打击了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根基。近年来，在数人由于发布令人反感的言论而被捕后， 这条法律引起人们的警觉。最近一次，北方邦的一名16岁少年因为发表针对区域政党领导人阿扎汗的侮辱性言论而被捕，之后被保释出狱。还有一名加尔各答的教授和一名孟买画家也因这项法律受到惩罚。通过这项法律的上届政府表示，这项法律对于打击滥用互联网和在互联网上进行诽谤是必须的，但是批评人士说，政治党派使用这条法律打压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最高法院的裁决还使得政府更难以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网上信息。但是推动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说，对于互联网审查的顾虑还没有完全消失。最高法院仍然维持另一项允许政府屏蔽网站的法律，表示这条法律有充分保障。这场法律战的带头人青年学生辛格哈尔说，网上自由获胜让他非常激动。他说，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很多复杂和不同的观点，民主辩论是我们固有的，是我们的一部分。
他的观点在推特和 Facebook 上得到印度人民的支持。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而互联网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美国之音记者帕森里恰新德里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名法国检察官说，这个星期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的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的副驾驶故意坠毁这架飞机。马赛检察官布拉斯罗宾星期四说，28岁的副驾驶安德里斯·卢比兹把主驾驶锁到驾驶舱外，剩下他一人操纵这架空客 A320 客机。检察官说，卢比兹然后让飞机急剧下降，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飞行，最后坠毁在遥远的大雪覆盖的法国东南部地区，机上150人全部遇难。罗宾在记者会上说，这种下降只能是故意所为，从所有情况来看，这都是故意的。他说，我们现在还无法了解这名德国籍副驾驶坠毁飞机的原因。沙特战机星期四轰炸了也门主要的军事设施，主导一场包括海湾阿拉伯盟友和海湾其他国家参加的攻势，以此来支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理哈迪。空袭的目标是首都萨那机场周边场所，空袭摧毁了那里的一些房屋。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海湾地区国家外长举行电话会议时表示支持空袭，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不要介入也门冲突。与此同时，阿拉伯电视台报道，哈迪总统星期四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星期三在胡塞武装渐渐包围也门南部主要城市亚丁之际，哈迪逃离了那里的总统官邸，此后他的行踪就不被外界所知。伊拉克部队星期四为夺取提克里特市展开行动，几小时前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动战机向市区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一名伊拉克军官告诉美联社说，伊拉克部队和特种部队向提克里特市中心前进时战斗加剧。提克里特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老家。盟军星期三发动空袭之前，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要求对收复提克里特的攻势提供支持，那里是一个战略要地。美国和伊朗星期四在瑞士继续进行核谈判，几天后就是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会谈前说，如果不达成协议，就是让伊朗全速前进的扩大其核项目。美国与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这些5+1的成员国需要在3月31日最后期限之前与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最后期限已被延长2次，几乎不可能得到支持再度延期。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巴勒斯坦在去年的加沙战争期间犯有战争罪，该组织数月前也对以色列做出过相同的指控。国际特赦负责中东地区的官员菲利普·路德说，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公然无视国际法，无视对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平民造成的后果。国际特赦说，巴勒斯坦的火箭弹打死了6名以色列平民，还有一枚火箭弹击中加沙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导致11名儿童和2名成人丧生。
国际特赦在去年11月发布过一份报告，指责以色列犯有战争罪，向加沙发射导弹，造成许多家庭全家死亡以及许多房屋被毁。但以色列否认犯有战争罪。以色列说，他的行动是针对哈马斯火箭弹袭击的正当防卫，并指责哈马斯利用平民充当人体盾牌。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持续50天的战斗，造成2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72名以色列人丧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